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点圣经，一点神的话，是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八节到十一节，那一起来。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轻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好，我们有一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个荣耀的早晨，你再一次召聚你所爱的孩子们来到你的脚前。主，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俯伏敬拜。主，我们把我们的心献上，全然归你。主，我们今天早晨就求你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借着你真理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帮助我们走在合宜的路上，帮助我们走在真理的正道上。主，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保守我们听的和讲的，一同在你面前蒙恩典。主，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从前有一个弟兄哈，信主了，受了洗，然后呢，这个非常的高兴哈，心里想呢，我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因此呢，有一天晚上就来找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就跟他说啊，哎，你在主里这么久，你一定是非常明白，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讲，我到底该如何做一个好基督徒呢？你可不可以帮我列出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项，我保证我一定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弟兄姐妹们，这个弟兄的心思好不好啊？可不可贵？他的心思可贵哈，总比那些受了洗之后就觉得自己终于拿到了天堂的门票，然后从此不见了，那这些人有没有啊？有这样的人哦，有这样的弟兄姐妹，都总比这些弟兄姐妹的心思要好哈。但是尽管是可贵，但是他的心思合不合乎圣经真理的启示呢？我们先不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等我们今天这个信息分享结束了以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答案了哈。另外，还有没有弟兄姐妹们，有没有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见过这样的事情哈？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或者姐妹，当年轻人在面前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会说一句话，他说，现在呢，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所以呢，你绝不能够再这样这样这样做，你呢也不能那样那样那样做，你呢要这样这样做，要那样那样做，不要要，那一直就是这些弟兄们提醒年轻的弟兄们姐妹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啊？会吗？会有这样的事情吗？这样的教导好不好啊？这样的教导也没有说不好哈，但是在教会里面带领年轻的弟兄姐妹，如果只是告诉他们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这样够不够？不够哈。好，感谢主，这是第二个事情，我想分享一点。那再说一个事情，再说一个事情。作为一个青少年的父母，那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养育孩子的哈。当你们家有青少年的时候， 你就应该有很多的体会，对吧？有很多的难处。好，当孩子犯了错误之后呢，你是什么反应？你是什么反应？啊，当孩子犯了错误的时候，你会不会说：“我告诉你了，我告诉你一百次了，你怎么还这样呢？”会不会这样？会哈。这样的家长是不是好家长？啊？我们不能说不是好家长哈，那至少比那些对孩子的事情不闻不问，然后整天就是忙于自己的事情家长，那些家长要好，对不对？可是这样的做法，这样的在孩子面前这样的教育我们的孩子，能不能够真实的帮到我们的孩子啊？你知道青少年呢，你跟他讲事情哈，那我女儿刚刚高中毕业了哈，这个刚刚高中毕业的意思就是说青少年时代基本结束，她现在离开家了，所以我在前几年是有深刻体会。青少年有很多成长的机会，也有很多犯错的机会。当他犯了错了之后呢，你如果一直跟他讲你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那样的话，会是什么结果？啊？会什么结果？最后，他会理你吗？啊？很多时候你还没有开口，怎么样，他就知道你要说什么了，你知不知道？啊？你的孩子长到十二岁的时候，长到十二岁不需要很年纪很长了，长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你是什么反应，你还没有开口，他全知道。你到一个地步，不等到你开口，他就进了他的房间，把门关上了，啊，不听你讲了。如果久而久之这样的话呢，你们之间怎么样？你们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就被破坏掉了。关系破坏了过后，你对他还有教育的权柄吗？恐怕你很难再教育他，你很难对他再有影响力了。上面所说到这个所说的这些事情，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但愿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段经文呢，给我们一点开启。那这段经文，我想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好，分成三个重点来分享。第一个重点，警惕，警惕别的教训，警惕别的教训，这是第一个重点。好，第二个重点。我想分享一下律法在救恩中的地位，律法在我们的救恩中的地位。那第三个我想分享的是，不是律法，乃是荣耀的福音。啊，分成三个重点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警惕别的教训，在教会里面我们要警惕别的教训。好，第二个重点我也分享一下教会在我们的救恩当中律法的地位。第三个，保罗很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不是律法，是荣耀的福音。啊，分成三个重点的分享。好，先我们先看第一个我想分享的点，警惕别的教训。在一章八节这里，保罗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突然讲到律法的事情呢？啊，这个我们需要看一下前后文哈。律法是好的，保罗说律法是好的，只要人用得合宜。保罗一面说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好的，一面又说好有一个条件，有个什么条件呢？就是你要合宜的使用律法，合宜的使用律法。这样的话很明显哈，很明显，这样保罗这样说的意思就是，很明显我们当中有人不合宜的使用律法，以至于呢这个律法就不好了啊，律法就不好了。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需要看一下前面的经文，就是三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啊，我们顺便把三节到第七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啊，第三节到第七节啊，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劝你人住在以弗所，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反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法师，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所定论的、所论定的。好，第三节保罗这里说，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呢，人劝你人要留在这个以弗所。很显然，保罗这封信，上次的弟兄们应该有分享，是写给住在以弗所的这个提摩太的。请问，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好教会，还是一个不好的教会？啊？应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哈。以弗所教会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教会，应该是一个蛮属灵的教会，应该对真理的认识是蛮有高度的一个地位，一个教会。当保罗写信给写以弗所书给他们的时候，你看以弗所书那里面的启示是很高的。那今天我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我们大概也只能领略一二啊。可是当时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竟然能够领受，很稀奇，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教会，这样的一个好的教会，竟然也会发生许多的难处。有什么难处呢？保罗在这里说，好嘱咐你在那里的时候呢，你好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好，一个这样属灵的教会里面竟然有人在传异教哈。这个翻译呢，传异教这个翻译啊好像是中文的翻译呢，翻译的有一点重啊，有点重。如果我们读英文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是怎么翻译的呢？如果读英文的时候，你里面是这么翻译的，它说是 teach other doctrine， 就是教导别的教义，教导别的教训。就是说有人在教会里面传讲不纯正的教训啊，传讲别的教训啊，是这个意思。在教会里面传讲别的教训，这个事情哈，在保罗的眼中很显然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怎么样呢？你要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别样的教训。嘱咐这个字哈，是一个军事用语啊，就像这个将官命令底下的士兵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命令那几个人不可传别样的教训。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表明，在真理的问题上面，尤其是在核心的真理的问题上面，保罗是丝毫不会妥协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真理的问题上面是非常的坚持。那我们的教会呢？我们应不应该在核心的真理上面有清楚的看见，而且要在真理的问题上面有那个坚持的勇气呢？弟兄姐妹们，别说我们一定可以有这个勇气哈，真的，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教会里面的不纯正的教导的时候啊，有时候我们真的是需要求神给我们一点恩典，给我们一点勇气哈。比如说你去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的背景呢是天天的传讲什么呢？传讲我们的神呢是一位施恩的神，是一位怜悯的神，是一位要祝福你的神。那到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去，你传讲十字架的这个真理，弟兄姐妹们爱听吗？啊，会不会爱听啊？啊，他们听惯了那些祝福的话，
他们每次到教会里面来就是要听祝福的话，就是要在教会里面来得一点激励。好像经过一个星期之后呢，好像泄了气的气球一样，每次到教会里面来要打打气。打打气当然是没有问题哈，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传讲真理要按照圣经的圣言讲，传讲平衡的真理。我们不能只是讲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神是施恩的神，神是怜悯的神，神是要祝福我们的神，但是如果我们只讲这些的话，我们的耳朵对于别的真理就听不进去了。不但弟兄姐妹们听不进去，可能教会的领袖们可能也不太愿意你一直讲这个十字架的真理，这个核心的圣经的启示哈。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担心你一直讲这个东西啊，你会不会把我们的会友给吓跑了啊，以后不敢再来了。那么到底我们要问，到底保罗所讲的，在以弗所教会的一些人，他们所传讲的别样的教义，别样的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八节到十一节的那个背景。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发现保罗并没有马上回答什么是那个别的教义，那而是先向弟兄姐妹们说明呢，什么才是纯正的教训。这是第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当我们一读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好像怎么样？好像注入一股清泉呢。我们常说，我们如果要想能够辨识这个假币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啊？我们要天天看真币哈，多多的观看研究那个真币。当我们对真币足够熟悉的时候呢，一个假币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立即就能够知道这是假的，是不是？保罗在这里好像也是同样的一个心思哈。保罗在这里也是一样，他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里的命令这个字哈，和上面讲的保罗讲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教那个嘱咐那个字，那这两个字呢是从同一个字出来的。这个命令在这里帮这个字在这里用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字呢在这里不仅仅是指着一个单个的命令，而是指着什么呢？而是指着所有的使徒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所有的使徒的教训总归就是爱。所以当保罗实际上他在讲你要命令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啊，他在讲你跟提摩太讲你要命令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的时候呢，他心里想到真正的命令是什么呢？真正的教训是什么呢？真正的从使徒来的教训是什么呢？保罗心思里面似乎在说，一切不合乎使徒教训的教训，那都是怎么样？都叫做别的教义，都叫做别的教训，都叫做异教。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总归啊，这是说什么呢？总归啊，英文就是 in the end， 到最后，所有的命令、所有的教训、使徒所有的教训，到最后一切的目标是什么呢？最后就是爱了。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叫我们进入爱，叫我们生发爱。而不是像前面讲的那些讲论啊，荒谬无凭的话语啊，传讲无穷的家谱啊，传各样的别的教义啊，那个事情保罗说什么？只会生辩论哈。那这里呢，保罗说真正的教训呢，只会把我们带进爱的里面，只会生发爱。那爱是个什么东西呢？ 爱是一个生命的基本的特质啊，是我们在神里面所得到的一个生命的基本的特质哈。他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呀，这就是说呢，真正的教训就引进了生命，引进了生命，引进我们，引进了我们在生命当中最缺乏的一样东西，那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爱，就是爱。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也是讲到神就是那个爱，神就是那个爱。命令的总归就是叫我们得着神呐、啊，叫我们得着神的生命啊，阿妹吗？啊，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核心了，这就是保罗所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了。一切的教训的核心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叫我们得着神，得着神的生命，得着从神而来的生发出来的爱。那么爱是从哪里来的？爱从哪里来？保罗说什么呢？这爱是啥？是什么？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保罗说呢，只有我们里面有了这样的心，这样的心有三个特征哈：清洁的心、无伪的良心和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只有我们有这样的心之后呢，我们这个人才能够生发爱，才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这是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可是这些心我们有吗？我们有吗？啊，好像我们哪一样都不太有哈。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样才会有呢？那这节经文呢，回头我们还会讲哈，后面我们还会讲，我们今天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简单的提一下。保罗说，只有有这样的心，只有这样的心才是我们最要关注的啊，因为只有这样的心了之后呢，我们才能够满得一个东西，叫做爱。那这个爱呢，是神所要我们得着的，这个爱的，有这个爱的生命呢，才是神所要我们得着的。可是呢教会里面有人啊，有人，第六节第七节，有人偏离这些去讲虚浮的话。有人，这保罗应该是指着前面那些人哈，那些传讲别样的教训和传讲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的那些人。那教会有一些人呢，这些人呢，教会里面引发了一些混乱，他们偏离了这些。偏离的这些是什么？就是上面讲到的，偏离了爱，偏离了清洁的心，偏离了无愧的良心，也偏离了无伪的信心。偏离的这些东西呢，换句话说是偏离了这些生命的东西，反去讲什么呢？反去讲虚浮的话，就是反倒去讲那些虚浮无益的、不切实际的、不能够把人带进生命里面的那些话。那到底什么是这些虚浮的话啊？保罗后面就说明了，想要怎么样做教法师，想要做教法师。原来这些人呢，想做什么呢？想做律法的师父，想做教法师，想做律法的教师。那到这里的时候呢，保罗呢终于什么呀，终于把问题，教会的问题给说出来了。原来是有人在传讲别样的教训，这个别样的教训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以弗所教会有一些人，那我们应该可以确定，基本上这些人呢，可能都是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那这些人在教会里面呢，传讲什么样的话呢？传讲说，我们要行律法，我们不但要信福音，而且要行律法啊。 把律法主义和福音相混合，那这个是他们所讲的，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够得救，你们不能只是信，你们只信不行律法还不能得救，不行，你们不但要信而且要行律法，这是他们所讲的。那保罗说，这就是虚浮的话，传讲虚浮的话。弟兄姐妹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说这个不会有，那我们还是很读圣经的啊。我也相信我们基本上教会里面不太有人敢讲这样的话了，但是尽管我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说，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会不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我们这个观念似乎还存在着呢？会不会？前两年在我们教会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哈，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啊，主日崇拜10点钟到了，我们10点开始崇拜。那10点钟到了之后呢，这个发现这个尤其在上面带领的弟兄或者姐妹啊，就觉得怎么还下面还是这么闹哄哄的啊？因为有很多弟兄姐妹们就一个星期没见了，这个一来了之后呢，这个就亲热的不得了，就打打招呼，聊聊小天啊。这个时间到了还不知道，所以下面呢，给人的感觉就是给台上的带领的弟兄姐妹的感觉就是什么？像菜市场。教会怎么能够像菜市场？因此呢，他们就非常的觉得这个问题需要对付，需要解决。他们提出什么建议呢？他说，教会啊，我们不能没有规章制度啊，我们要设立一点规章制度，要规范我们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的行为啊，应该规定时间到了，聚会时间到了，我们就不能再聊天了，不能再打招呼了，应该赶紧安静下来，预备心来敬拜神。这心思好不好啊？好不好？能不能解决问题啊？坦率地讲，为了这个事情，我们的教会也不止一次的在报告的当中提醒过弟兄姐妹，上个星期提醒了，这个星期也许稍微好一点，到下个星期呢啊，又恢复原样了。所以这个事情恐怕几十年下来都是这样子的。那这样的心思是什么心思呢？教会里面要立规章制度能够帮助到我们弟兄姐妹吗？啊，恐怕很难啊。我们不能够把社会上的一些组织的一些做法带到教会里面，教会是一个我们的生命一同成长的地方，我们要允许有些弟兄姐妹的生命还有一些空间需要成长，当他的生命成长了之后，他自然而然就懂得时间到了就应该敬拜神啊，聊天的事情打招呼的事情后面再做都可以，他那个心思对神的心思准确了之后呢，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可以解决。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用规章制度的方法，恐怕不合宜。保罗说呢，这些人根本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这些在教会里面讲说要行律法的人呢，他们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他们不明白自己所讲的其实是不合乎圣经的真理的。最糟糕的是什么呢？最糟糕的是他们不但说，而且还怎么样？还论定。还论定。什么叫论定呢？论定就是把这样的看见，把这样的认识呢去教导别人。那这个问题就大了，这个问题就大了。那这样的讲论会引起什么问题呢？保罗前面就说了，第四节这边就说到，说什么呢？这等事呢只生辩论，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他这等事啊只会生辩论，这些事当然就是包含着传异教，传这个不纯正的教训，传别样的教训的这些事情哈，只生辩论， 意思就是说只会引发问题啊，只会引发问题，很显然这是很不好的事情。保罗说呢，这样的事情呢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什么叫做神不能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如果这句话我们读英文就比较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把英文翻译过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并不，意思就是说对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没有帮助。这个清楚了哈，对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没有帮助。什么是神的工作啊？什么是神的工作？神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阿们，是不是啊？啊，那这个神的工作是因着我们对救主耶稣的信，对救主耶稣的信而建立的，在信上所立下的章程，在信上这个所带下的工作，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没有帮助啊，这个叫做不能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对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没有帮助，那这个就真的很严重了，就真的很严重了。教会的一切目标是什么？教会的一切工作是什么？教会的一切的教导是什么？其实不就是为了把弟兄姐妹们带进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里面吗？对不对？那如果我们的教导，如果我们对真理的认知和把握在这个问题上面出了纰漏，在这个问题上面出了偏差，那恐怕我们一生的果效都会打折扣，教会受亏损，我们自己的生命可能也会受亏损。不知道大家在教会里面有没有注意到一种弟兄姐妹哈？这种弟兄姐妹呢，从外面看起来呢，在教会里面的各样的事工上面都非常的热心，各样的事他都很投入的，他都很投入的啊，爱心也很够，坦率地讲爱心是真是够，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呢他都能做到，而且呢他很付代价在做，这样的弟兄好不好啊？啊，如果我们当中有这样的弟兄，你会不会很喜欢？会不会？一定会很喜欢的哦，会很喜欢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好弟兄啊，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久了之后呢，你发现他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就是在教会里面呢声音很大啊，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声音很大哈，你跟他在一起久了之后呢，你会发现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他都要发表一通他的意见啊，他都发表他的意见，而且呢对别的弟兄姐妹呢有很多的论断，会说哎，你看这个他也没做好，那个啊也没做好，对别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论断。所以呢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呢，这个热心的弟兄啊原来还是怎么样，还是很有肉体的，肉体还是很大的。那这个问题，这样的弟兄到底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在他里面会不会他看重行得好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有可能啊？他看到他看重行出来行得好，而且看重他行出来，他看见的是他做到了，他看见的是别人没有做到，所以这个弟兄是怎么样？实际上是怎么样？实际上里面还有许多什么啊？自义啊，有很多自义在里面。那强调守律法，强调行律法，到底有什么问题？难道律法不好吗？啊，那些人，包括我们所讲的，刚才我们所讲的这些弟兄，他们的错误到底是什么地方呢？保罗这个属灵的人，在主面前忠心侍奉的使徒，他敏锐地看见，那这个教导， 这个的讲论在教会里面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这位弟兄，其实这种弟兄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各个教会里面其实都存在的，都有的。而且很多时候呢还不是年轻的弟兄哦，还是年纪比较长一点的，他主里面的年日也不少了。可见这个如果很多圣经的真理如果把握的不准确，对我们的生命是有伤害的，我们真正不能够得到真正主要我们所得着的。保罗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呢他在这段经文当中特别要讲一讲律法在我们的救恩当中的地位。第八节，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律法是好的，律法原是好的啊，特别讲到原来是好的啊，就是说当初神设立律法的时候呢，他的心意是好的。那请问神设立律法原来的心意是什么呢？啊，原来心意是什么？首先律法叫我们怎么样？叫我们知罪哈，叫我们知罪，这是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所以律法首先是叫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个罪人啊，这是很清楚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哈。那保罗在这里呢也说了，那这些人呢，那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呢第九节和第十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的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贪恋和恋世俗的、杀父母和弑父母和杀人的、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且假释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换句话说律法是为罪人设立的。像这些敌正道的人，律法对他们有用，对他们有用，因为律法是让他们知道他们是有罪的，让他们可以怎么样，可以生出悔改的心。律法第一个很重要的作用是叫我们知罪，知罪。那律法呢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如果读一下加拉太书3:23-24的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加拉太书3:23-24，加拉太书3:23-24，来一起来。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律法有什么作用啊？引我们到基督里。律法是什么？是什么？训蒙的师父。好，一面他是叫我们认识神，他是训蒙的师父嘛，师父叫我们是认识真道的嘛，对不对？一面律法是叫我们认识神，认识神的性情和品格，认识他是一位何样圣洁荣耀的神。一面呢也叫我们看清楚我们这个人呢，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其实一点指望都没有，一点指望都没有。所以呢我们就有哪一条路呢？就有一条路开出来，那这就是信耶稣，相信耶稣这条路。所以律法是一个训蒙的师父，让我们认识神，让我们知道自己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自己别无拯救，让我们就把我们引到了基督里面。当基督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就认明这就是我们要信的，这就是律法的功用。弟兄姐妹们，律法的这个功用其实这两，我们讲到了的两点呢，其实是好像一体的两面哈，一体的两面。神是圣洁的，我们透过认识神，我们透过认识神呢，我们也就更认识我们自己，更认识我们自己呢， 我们也就更觉得更知道自己确实需要拯救，我们需要福音。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什么叫做用的合宜呢？用的合宜其实就是讲着按照原来律法赐下的时候神所赐下的那个心意来使用律法，这叫做合宜。如果不这样，那就叫不合宜。那很显然，以弗所教会的那些人，他们所讲论的，他们所论定的合宜不合宜啊？不合宜了啊，不合宜。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谁是义人呢？谁是义人啊？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义人，对不对？好，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已经称义了，都已经称义了，我们已经得着了称义的地位，那为什么还需要外天加上律法，让我们来守这些律法，来行这些律法呢？很显然是不需要了，很显然是不需要了。因为个义人他就本来就不需要律法。比如说前面讲到青蓝色，这个同性恋的事情现在整个社会上面简直是非常的热点哈。同性恋是一个罪，很明显的，这边讲的同性恋是一个罪，行淫也是一个罪，男女之间的不正当的关系也是罪，婚外情都是罪。那他保罗特别把行淫和青蓝色放在一起，那讲到不管是异性之间的还是同性之间的都叫罪。那这个罪对我们有关系吗？对我们有用吗？你说行律法定规青蓝色是罪，那对我们一点用处都没有，对不对？因为我们对我们没有对蓝色有什么兴趣，对不对？所以这些里面讲到的这些，保罗特别提到这些，让我们看见这些都是律法里面所规定规的不合宜的事，是都是犯罪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律法不是为义人所设立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保罗就把律法在救恩中的地位说得很清楚了。什么地位呢？就是叫我们认识神，叫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也叫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相信他可以得到称义的地位。这是律法所可以做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了。把我们带到基督里面，律法的功用其实就完成了。神设立律法没有指望，其实没有指望我们可以按照律法而行的，没有，也没有把律法当成是我们受审判的依据，没有。可是神想不想要我们行出律法？想不想啊？想不想要我们按照律法而活啊？神心里面想不想要？想要，还是想要的。但是呢，神有没有定规我们一定要按照律法来做呢？那神有什么办法让我明知我们这些人在律法面前只有一个字，就是失败，但是神心里面又很想让我们按照他所律法所定规的样式去生活，那神到底该怎么办呢？这个道路就是福音，福音。所以第三个重点我想分享一下，不是律法，乃是荣耀的福音。十一节，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所交托，这是照着可称颂之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这句话保罗好像怎么样，好像画龙点睛一样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上面关乎律法在救恩中的地位的启示。那这些启示是什么呢？是照着什么？是照着福音说的，对不对？是照着福音说的。保罗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这个启示啊，不是我自己的意思，是 乃是照着神福音真理的启示来说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清楚地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个不是我的意思哈，是福音真理的启示。福音，这明显就是保罗最关心的事。为什么呢？这是神交托给他的。交托这个字在原文里面实际上是信托，信托给他的，信托给保罗的，要他去传给外邦听的。那什么是福音呢？什么是福音？大家都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5:3-4，那边告诉我们说，我当日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哥林多前书15:3-4，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一起来，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所以好，就读到这里好了。所以福音是什么？第一是什么？基督是谁？神的儿子哈，弥赛亚，神的儿子。第一个是基督，不是别人，是基督。这是福音第一个最核心的内容。第二个是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个，那第三个呢？第三个他复活了，复活了。那这是很核心的三个重点，福音的核心三个重点。所以保罗这里说什么呢？他这位神呢，是可称颂的。保罗讲到福音的时候，讲到这位交托信托给他福音的神的时候呢，他说这位神是可称颂的。为什么是可称颂的？因为什么呀？因为他甘心乐意把自己的爱子舍了，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他爱子耶稣舍命呢？是为了叫我们的罪得赦。所以保罗说，这是一位什么可称颂的神。这是一位可称颂的神。弟兄姐妹，这实在是值得称颂哈。就像有一个父亲，儿子犯了法，为了救这个孩子怎么样，他愿意摆上自己一切所有的。可是没想到这个孩子在外面犯的是什么？是死罪。今天我们众人所犯下的其实是什么？是死罪。那这位父亲怎么做呢？这位父亲就把自己的性命献上，自己死，自己付上那个死罪的公价，好使让这个儿子呢可以逃脱，可以得救。其实这就是天父所做的，因为圣子和圣父是一体的嘛。弟兄姐妹，还有什么事情比这样的事情更值得称颂的呢？是的，我们的神甚至他是配得我们的称颂。当保罗说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他说什么呢？这是什么？荣耀福音。为什么荣耀？为什么这个福音是荣耀的呢？首先，成就福音的基督他自己本身就是神的荣耀，阿们。他自己本身就是神的荣耀，他就是神荣耀的发表。世界上面从来没有看见过，没有什么人看见过神，唯有在什么，在他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人看见了耶稣基督，就是看见了什么？看见了父，看见了差我来的。所以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在一个肉身里面显现，这是一件极荣耀的事情。那就把神表明出来了，把神荣耀的发表出来。这是，所以说保罗说这是荣耀福音。那荣耀还体现在什么地方？还体现在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一面他满足了神的公义，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该死。可是呢，这个神的公义得怎么满足呢？ 神的公义的性情在我们这些罪人身上怎么样能够满足呢？我们罪人没法满足了。那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让他的儿子是为我们受死，这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但一面呢，也显出了神对人、对罪人极大的怜悯和慈爱。所以我们从福音的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是看见了我们神的荣耀和神的全能、神的智慧。所以保罗这时候说呢，这是荣耀的福音啊。我们喜不喜欢要有荣耀啊？我们要不要荣耀？我们每个人都要有，都喜欢荣耀的，对不对？那不认识主的人都想什么？都要光宗耀祖啊，对不对？那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潜意识里面都想要荣耀的，但是真正的荣耀是什么呢？真正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得着了耶稣基督，就得着了荣耀。那所有的今天我们这些得救的人都进入了这个荣耀里面，都在这个荣耀里面有份。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一段经文保罗讲到这里，我们就再回头来看一下第五节，一切的一切，保罗的心思里面都是要告诉我们，只有这个荣耀的福音才可以让我们得救。我们第五节，我们一起再来念一下好吗？来，一起来。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好，弟兄姐妹们，这实际上是什么？这实际上是福音所带下的工作。这实际上就是神在信上所带下的工作。命令的总归就是爱。我们前面说到爱是什么啊？前面讲到爱是什么？爱是一个生命的特质，是一个生命的特质。命令的总归就是爱，就是所有的命令，所有的真正合乎真理的教训，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我们带进生命的里面，把要引进我们生命里面最缺乏的一样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爱。爱是个什么东西？爱它是一个关系，是一个关系。既然是一个关系的话，一定有爱的这个主体，也有爱的对象，对吧？那爱的主体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讲的爱的这个主体其实就是我们了，因为使徒的教训都是交托给我们的。那么爱的对象呢？爱对象有谁啊？要爱神，对不对？还要什么？还要爱人，对不对？这是爱的对象。那请问，我们爱神，我们会吗？在旷野里面的摩西，对以色列人是什么？耳提面命啊，呼天唤地哦，跟他们说什么呢？你们要什么？在申命记里面怎么说的？你们要尽心什么？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对不对？耳提面命啊，这个呼天唤地的跟以色列人讲啊。可是以色列人爱了吗？有没有爱啊？没有。那什么时候我们真的有一点对神有那个爱的感觉了呢？对我们来讲，我们众人都知道，那是等主耶稣来到之后，等主耶稣来了之后，我们信主了之后，我们看见了神为了救我们竟然把他的儿子给舍了。我们众人养儿子的，我们都知道儿子对我们来说多么多么的宝贝啊。可是这位神竟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把他的儿子舍了，我们心中就觉得怎么样？天哪，这个神竟然为我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我们就会思想这个事儿。 我们就会想这个事儿。耶稣他自己为了爱父神，他也真的爱，爱到一个地步，甘愿自己舍命，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甘愿，只要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这位耶稣基督他来了，告诉我们原来他跟父的关系，他爱父爱到一个程度，他甘愿把自己的命舍了。弟兄姐妹，当我们看见了基督来，看见了基督在神的面前他是这样的顺服，他是这样的爱神，他是这样的遵行父神旨意的时候，那我们就想，我不能对神没有爱，那个爱就出来了，那个爱就慢慢的就出来了，因着耶稣基督他的所事他的所作慢慢就出来了。神耶稣基督来了，让我们真的可以开始爱这位神。那爱人呢？爱人我们生来其实也不会，我们生来只会爱自己，我们爱别人呢，坦率来讲，相比起来恐怕还是爱自己爱的多一点，同不同意？啊，同意哈。保罗说呢，人要有这样的爱呢，我们的里面的心要改变，我们的里面的这个人要改变，我们这个心要改变，首先要有一个清洁的心。什么叫做清洁的心呢？清洁的心就是干干净净的，不带着任何自己的私心杂念，这个清洁的心。请问这个清洁的心我们以前有吗？啊，我们以前也没有的。人心比万物都怎么样？都诡诈。那最近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一件事情，就是副总统彭斯啊，这个在这个推特上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件事情啊？他说 ，spend more time on your needs than on the internet。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吗？他说啊，你要多花一点时间在你的乞丐上面，就是跪下，意思就是跪下祷告了，而少花一点时间，而不要再花那么多时间在 internet 上面。这句话好不好？ Spend more time on your needs than on the internet， 好不好？很好的一句话，真的，我读了这句话的时候我都很感动，我觉得这个弟兄真是好弟兄。可是呢，这个人心真是诡诈，社交媒体上面竟然有许多人把它拿来开玩笑，而且开黄色玩笑。这人心是不是诡诈？人心真的诡诈。感谢主，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耶稣的宝血洗净了我们，我们看见了耶稣流血，我们的心就怎么样？我们的心就被震到，会不会啊？我们的心就被震到了。为什么呢？如果不是耶稣基督流血，那流血的就应该是我。为什么？因为我是那个犯下死罪的人，因为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现在因为耶稣基督流血了，所以我就不用再流了，罪的工价已经付掉了。所以弟兄姐妹们，每次当我们真的薄饼的时候，那饼和杯，一面是代表主的身体，一面是代表主的血。每次当我们薄饼的时候，我们的心有没有被震到？基督是为我们这样的流血舍命，那为什么他要洗去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成为圣洁？神的心意就是叫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因此我们的里面呢，当在这个救恩的当中，我们的里面就不要再诡诈了，我就不要再有那些污秽的心思了。那些污秽的心思进到里面来的时候就觉得恶心，就觉得很不舒服。当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的时候，那这个心思在我们里面慢慢就出来了。 所以神就把一颗清洁的心重造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此我们就有，真的就慢慢就有了一颗清洁的心。那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啊？什么？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啊！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那怎么样才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还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圣洁，我们自己能成为圣洁吗？不能。我们要想成为圣洁，只有一条道路，就是靠着耶稣的宝血。阿们。多多的认识神，多多的认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多多的认识他为我们所做的，越多认识他，我们就越圣洁，也越愿意走他的路，走他所为我们预定的十字架的路，我们才知道这条圣洁，我们才明白圣洁，才能够知道圣洁慢慢的成型在我们的身上。第二个，无愧的良心，这是讲到不会伤害对方，对对方没有什么亏欠，无愧的良心。请问这样的无愧良心我们有没有？我们以前也是没有的。你会说不会啊，我生来就是从来不亏负什么人的。哦，有没有人是这样想啊？可能有，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我觉得我宁可我自己吃亏，不要让别人吃亏。可是其实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当那个吃亏的对象，当那个对象是跟你很亲近的时候呢，你可能会这样的做。但是如果那个对象，另外一个对象不是很明白，不是很清楚的时候，你会怎样？比如说坐车不没有买票，结果呢还没有被查到啊，你怎么感觉啊？你们好像都没干过这个事儿啊。我以前在大陆的时候，没信主的时候，觉得有时候坐车没有买票，这是高兴得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觉得占了很大的便宜啊。对，所以你说你没有无亏的良心啊，这无愧的良心是有条件的。你周围的人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宁可自己吃亏，显明你的什么？显明你的义。但是如果那个对象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呢，你的无愧的良心去哪里了？好像就不见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没有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无愧的良心也是没有的。但是感谢主，在我们的信主之后呢，我们就明白，如果我们在这许多的事情上面，如果我们真的是有愧于人，有愧于另外的一个实体的话，我们就想基督有什么荣耀呢？基督知不知道？基督在我们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面，他明不明白、啊、他是鉴察人心的，他都知道。所以我们知道骗得了别人也骗不了神，所以我们就那个慢慢的这个无愧的良心就在我们里面发动了，不是钱的问题，乃是要基督得荣耀的问题。阿们。无愧无伪的信心，就是没有虚假的信心，是真实的信心。这样的无伪的信心在律法之下也是没有的。因为什么呢？在律法之下的人，人人都想着怎么样去守那个律法，怎么样去满足律法的要求，而信心的问题呢就不太关注了。在律法里面的人呢，不太懂得去等候神，安静的等候仰望神。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新约的时代，在恩典的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不再关注律法的要求，而单单的仰望耶稣，这是可以操练的。当我们操练这样的功课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信心真的就是慢慢的成长。在信息开始的时候，我讲了三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哪三件事情吗？就是有一个弟兄信主了， 要别人跟他列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说我要好好做，做一个好基督徒，这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是讲到有人告诉你，你是个基督徒了，所以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你要这样，你要那样。第三样就是一个青少年的家长教育孩子。前面两样呢，我大概没有时间的回去啊，没有时间来分解，那大家回去慢慢的思想。我讲一下第就第三个小问题，我讲一点我自己的见证跟大家。碰见孩子犯错，我们家长的反应就是什么？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立即管教，圣经里面是这样讲，对不对？随时管教，对不对？好，一管教，二管教，我刚才讲了怎么样，最后又怎么样，关系就搞坏了。坦率地讲，我有这些经历哈，不是我真的很属灵啊，我是被逼的，被我女儿逼到一个程度，我就不敢再说她了，你知道吧？好，不敢说她怎么办？那我只好就学习什么？学习闭嘴，学习闭嘴，然后回头来怎么样？就为她祷告。那时候祷告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我想我如果不好好的管教她，那谁还可以管教她呢？那时候我是这样想的。但是呢，我被逼到一个程度，我不敢再说他，我只好回头来祷告。那结果呢，很有意思，发生了很多事情，让我今天都觉得很稀奇。过一段时间，大概过了 一两个月之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好像最近有变化。有一天呢，我就跟他讲，因为我以前对他的印象就是，我跟他讲什么话，那青少年跟你回答是什么啊 ？No， OK， 你现在应该还没有经验吧？他都是跟你说 No 的。哎，我发现开始这个孩子跟你说好 ，OK， 哎，我觉得这个孩子最近有变化啊。我就有一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女儿啊，最近你好像是越变越乖哦，啊，越变越乖哦。我说你变喽。他说 ，no， 又来一个 no， 我吓了个半死。I don't change， you change。弟兄姐妹们听懂了吗？我没有改变，我没有变，你变了。意思就是说，他原来指望我。他如果做了一些事情，指望我有一种反应，对不对？可是我竟然没有那种反应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让我看见什么呢？让我看见，原来我不管教他，还有人可以管教他。原来我不管教他，谁在管教他？神在管教他。他神真的是有恩典呢。当我因着回头来想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神是听祷告的神，神真的是有恩典的神啊。那当我经历了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历了这些在神的面前等候仰望，然后看见一些果效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些神的作为的时候，那我是怎么样？我的信心会不会增长？阿妹吗？哦，信心就慢慢的开始成长了。这个保罗这边讲到这个无为的信心啊，无为的不虚假的信心哈，真实的信心就在你里面成长的。感谢赞美主，因着耶稣基督的来到，他给了我们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让我们在有了这个心之后呢，让我们这个人改变了之后呢，我们就得着了从神而来的爱。这个爱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最基本的特质，这个是神要我们得着的，这个是救恩之路，不是律法。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是活在新约的时代里面，我们不能够在新约的恩典之下，我们却还在旧约里面生活，活在律法之中。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心里面对你是充满了感恩。主，你借着保罗 严严地提醒我们，福音带着神拯救的大能，今天要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不是律法，乃是福音。主，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弟兄姐妹们一同来领受这样的真理，求你用你的恩典覆庇我们，好使这样的真理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显明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救人的荣耀，也可以让我们得着耶稣基督那个人生的至宝。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